风格的影子第一章，镜中的风格。近未来 AI 创作助手已成为作家圈的标配，智和公司的小度更是以其能根据用户反馈持续优化的特性备受青睐。他会吸收每一次修改，每一个偏好，将其融入庞大的公共模型，让服务越来越贴合使用者的风格。科幻作家苏沐哲就是小度的忠实用户，他独特的叙事节奏和哲学思辨都通过一次次交互悄无声息地渗透进了模型深处。直到他读到周邦彦的获奖小说《数字囚笼》，开篇第一句苏沐哲就愣住了，主角沈燕的名字与他构思中主角林燕的韵味如出一辙。再读下去，那种冷静旁白中夹杂碎片化哲学叩问的叙事风格，那种在虚拟与现实边界游走的迷茫感，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他藏在小肚里尚未落笔的核心构思。苏沐哲第一时间联系智和公司，客服出具第三方审计报告，证明其对话数据加密存储，绝无泄露。困惑之际，他想起学术圈常用的文本风格分析法，曾有人用它鉴定《红楼梦》后40回的作者。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他将自己的旧作与小度的构思记录以及数字囚笼一同输入分析系统。报告出来的那一刻，苏沐哲的心沉了下去。数字囚笼在词汇选择、句式结构甚至哲学意象的偏好上，与他的风格相似度高达87%。他再次联系知和公司，这次找到了技术部门。一名工程师在反复追问下，终于透露了一个公开的秘密：小度的公共模型会实时吸收所有用户的高质量交互数据进行迭代。像苏沐哲这样风格鲜明、反馈频繁的用户，对模型的影响权重极高。真相大白，不是数据泄露，而是他的创作风格被模型学走了，又无意中赋予了另一个人。苏沐哲握紧了拳头，他拨通了律师陈默的电话，声音带着一丝颤抖。陈默，我要起诉智和公司，他们偷走了我的风格。第二章，无法定义的边界。法院的小型听证室里没有陪审团，只有审判长林志远、双方律师、当事人以及一位受邀的 AI 伦理专家。气氛肃穆，但不紧张，更像是一场高级别的学术研讨。林志远法官首先开口，语气平和，今天请各位来是希望能深入探讨这个新型案例的核心。苏先生，您先陈述一下您的核心诉求。苏沐哲向前微微欠身，声音平静却坚定。我的诉求很简单，我希望明确我通过长期智力劳动形成的独特创作风格是否属于我个人的智力成果。智和公司未经我明确许可将我的风格特征融入公共模型供他人使用并获利，这是否构成了对我权益的侵犯？智和公司的张磊紧接着发言，同样平静。法官大人，我们理解苏先生的感受，但我们必须澄清，我们的模型迭代目标是优化语言理解和生成能力，而非提取个人风格。用户使用我们的服务就默认同意其交互数据用于这一目的，这就像作者使用出版社的排版服务，出版社不会因此获得作者风格的所有权。这两者有本质区别，陈默律师插话道，排版服务不会学习并复制作者的写作方式，而智和公司的模型通过分析苏先生的海量数据，实际上已经学会了如何像他一样思考和叙事，这超出了普通工具的范畴。这时周邦彦轻轻咳嗽了一声，吸引了大家的注意。我想说几句，我使用智和的服务是为了提高创作效率，数字囚笼的核心创意和情节都是我独立思考的结果，我并不知道模型背后有苏先生的风格数据。如果这也构成侵权，那是不是意味着以后任何两个人风格相似，后创作的那个都可能被指控，而且我自己的风格随着数据反馈也有可能被苏先生使用？林志远点点头，看向那位 AI 伦理专家。李教授，您怎么看？从技术和伦理角度，风格能否被视为一种可被保护的财产？李教授推了推眼镜，语气客观，这是一个前沿问题。从技术上说， AI 学习的是数据中的模式，包括词汇选择、句式结构等，这些正是风格的体现。但从伦理上，风格的形成也受前人影响，很难界定一个风格完全属于某一个人。智和公司的行为更像是将个人在公共工具上留下的痕迹无意中变成了公共财富，所以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 林志远追问。并非无解，而是需要平衡。李教授回答，技术发展不应以牺牲创作者权益为代价，但也不能因噎废食。或许未来的方向是让用户拥有对自己数据和风格特征的控制权，由用户决定是否以及如何授权使用。听证室里陷入了短暂的沉默，每个人都在思考。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对错问题，而是一个关于未来、关于边界的哲学命题。林志远法官最后总结道，感谢各位的陈述。本案的核心在于，当技术模糊了工具与合作者的界限，法律如何为思想和表达重新定义边界。我需要时间思考，判决将在一周后公布。这场没有硝烟的思辨，比任何激烈的辩论都更能触及问题的核心。每个人都清楚，无论判决结果如何，这都只是一个开始。一周后，法院的判决书公布如下：判决意见书节选案号 202XX 明初字第叉叉叉号原告苏木遮被告智和科技公司第三人周邦彦。本院受理原告苏木遮诉被告智和科技公司第三人周邦彦著作权侵权纠纷一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听证审理。本案的核心争议在于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背景下，创作主体的风格是否构成受法律保护的权益，以及服务提供方利用用户数据进行模型迭代的行为边界。经审理查明，原告苏木遮长期使用被告智和公司提供的 AI 创作助手小度，其独特的叙事节奏、哲学思辨方式及词汇偏好，通过大量交互数据融入被告的公共模型。第三人周邦彦使用同一模型创作的数字囚笼，经专业文本分析，与原告的创作风格存在高度相似性。被告未能举证证明，其已就用户数据可能影响公共模型风格，向原告履行明确告知义务。本案的审理，面临现行法律对风格保护的空白。著作权法保护的是具有独创性的表达，而非思想或风格本身。风格作为创作者长期实践形成的个性化特征，既受个人智力劳动驱动，也受前人创作及公共文化影响，其权属边界具有天然模糊性。被告的模型迭代行为本质上是技术发展中对用户数据的聚合利用，主观上无侵占原告权益的故意，属于技术进步中的无心之失。然而技术的中立性不能免除服务提供方的注意义务。被告将原告的个性化智力成果体现为风格数据融入公共模型并商业化，客观上稀释了原告的创作独特性，造成了其潜在利益的减损。第三人周邦彦的创作虽有独立智力投入，但其作品受益于被告的不当行为，亦应承担相应责任。综上，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条公平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三条之精神，判决如下：一、被告智和科技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苏木遮支付经济补偿相当于原告在被告平台十年年费人民币10万元，用于弥补其智力劳动损失及维权合理费用。二、被告智和科技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修改其用户协议，明确告知用户交互数据可能用于模型风格优化，并提供风格隔离选项，由用户自主选择是否允许其风格特征进入公共模型。三、第三人周邦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从数字囚笼的著作财产权收益中向原告苏木遮支付象征性补偿款人民币1元。四、驳回原告苏木遮的其他诉讼请求。本判决的意义不在于简单判定某一方的对错，而在于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创作权益保护探索平衡路径。技术应当服务于人，而非凌驾于人的创造性劳动之上。希望原被告及社会各界以此案为契机，共同探索技术发展与权益保护的和谐之道。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复本，上诉于 XX 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林之远审判员叉叉叉审判员叉叉叉愿应 X 2022X 年 XX 月 XX 日。